老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好，目前进行俱舍论的课程是到卷八，俱舍论的第三品，分别四品。那讲义是第十七份，分别四品内容主要说明的有两大科，第一大科是有情世间，第二大科是气世间。那有情世间又分成有情、总变有情以及判三句差别。那总变有情中又分成有情的生、住、末。在有情生中主要有九大项的议题，从第一科的说明三界到第九的说明四有，就四生九有的四有。好，先前的课程已经说明了有关三界的基本定义，还有界系的观念。在讲义的第九页注脚69刮胡一，这段引文的打星号一的答，如婆沙云。内文的第二行有一个观念在先前的说明并没有解释清楚，所以先回应这个问题。也就是普光居舍论记的内文最后一个问答，最后一个问答的答，如婆沙云，意所是法何故不立妙喻？我们一般讲五妙喻是由眼、耳、鼻、舌、身五识所缘取的色、声、香、味、触五境。那为什么意所是法却不能立为妙喻呢？在婆沙其中的一段回答是说，皆是爱所缘者立妙喻。能够立为妙喻的是要有爱所缘取的对象，但是意所是法这样的一个对象呢，它其中有不是爱所缘的，那因此意所是法这个法境就不立为是妙喻的范畴。在打星号的地方呢，就打星号一的地方引用了俱舍论卷19分别随眠品中的内容。那为什么会引用这段内容呢？因为主要是在说明意所是法，也就是法境，法境里面有所谓的有漏跟无漏这样的区分标准。那其中的无漏法，它就并不是贪爱随眠所缘取的对象。无漏法以四谛的分类呢，主要就是灭谛跟道谛，灭谛跟道谛，那灭谛所指的就是则灭无为，那道谛所指的就是圣道啊，比如说以37道品等这样的无漏法。所以在俱舍论分别随眠品的这一段文内文提到说，为见灭以及见道所断的三大类烦恼，也就是指邪见、以无明，这三大类各属于见灭所断以及见道所断，所以总共有六种。那这样六种呢，它是在所有烦恼中是能够以无漏法作为所缘境的。那除此六种之外，其余的它只缘有漏，所以如引文的第二行说，于缘有漏，准此自成。这于就是指前面见灭见道所断的邪见以无明，这在论文中会称为是所谓的六种无漏缘惑。六种无漏缘惑就是见灭所断的邪见以无明，乃至于见道所断的邪见以无明。那这称为六无漏缘惑。那唯有这六种 可以缘取无漏法。除此之外，其余的烦恼只能缘取有漏。论文其实有解释为什么其余的烦恼不能缘取无漏法。那相关的如白板上现在有摘要性的揭露了，比如说为什么贪水眠它不能缘取无漏呢？那论文是这样的说明：以贪水眠因舍离故，若缘无漏，便非过失，如善法欲，不应舍离。那意思就是说，贪水眠贪这个烦恼呢，应该是要被断除的嘛，应该要被断除的。但是如果去缘取以贪爱缘取无漏法的话，在阿毗达摩论师的角度，这样的一种对于圣法的懒着，对清净法的一种这种心求爱着，它就不会是随眠烦恼，它就不应该成为过失。后面他举的例子就是说，如善法欲，对于善法的这种好要心，这样的追求心乐是不应该舍离的。那这是论文所讲的。当然这个观念如果对照到大圣，尤其是在般若的经论，有提到一个观念叫做顺道法爱。顺道法爱以菩萨的角度来讲，仍然是需要舍离的，对不对？大家有听过这个词吗？顺道法爱。如果没有听过的话，可能就请大家有兴趣可以私底下有办法检索的，就可以用那个西贝塔检索一下，那或者是可以去翻阅大智度论，或者是般若的经论，会有提到顺道法。顺是随顺的顺，那道就是顺道的道，那法就是方法的法，爱就是爱着的爱，顺道法爱。但是在阿毗达摩来讲，如以这边所讲的，如果以贪爱心求心去缘取无漏法的话，在阿毗达摩论师的角度，他认为这不是过失，就好像善法欲一样，是不应该舍离的。所以既然贪随眠是要被舍离的，也就代表他没办法去缘取无漏法，是这样的意思。好，那为什么嗔慢还有接近取还有见取见这四类的烦恼不会缘取无漏法呢？这是从嗔以及乃至于见取这四类烦恼所缘取的或者所升起的条件，所缘取的对象或所升起的条件，跟灭谛还有道谛都是相违背的。比如说嗔随眠是以缘怨害事才会升起，但是灭道这二谛它本身不是怨害事，所以不能作为嗔随眠的对所缘境。那同样的慢也是如此，慢的所缘境是初动事。好，那么灭跟道它本身是寂静安详安稳，所以并不是初动，并非初动的这种性质。好，那所谓的借境取见呢，是以非境法执为境因，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非因即因啊。比如说在印度外道有些宗教会把大梵天王认为是什么升起世间万事万物的唯一原因，但是这是错误的，这就是所谓的非因即因，也就是佛教所讲的是借境取见。或者是说大家应该都有听过所谓的执狗戒、执牛戒、去学狗学牛等等，做一些非意义的苦行，认为可以解脱的、可以升天的，这都是所谓的借境取。好，所以借境取它会升起的条件是以非境法执为境因，但是灭谛跟道谛本身是真正的清净法，它并不是非境法。灭道二谛本身是真正无漏清净法，所以 当然也不能作为借进取见的所缘境。那借取见呢，见取见，见取见是以非圣法执为最圣，一般会以非果即果作为说明，就并不是殊胜的法却认知为它是最殊胜的，这就是所谓的见取，这就是所谓的见取见。但是灭谛跟道谛本身就是真正无漏的殊胜法，所以当然也不能作为见取见的所缘。好，那总而言之，俱舍论分别随名品卷十九的这一段文，它的前后有说明为什么贪嗔慢借进取还有见取等烦恼不能缘取无漏法的原因啊。啊，以此这样的内容借以说明在讲义第十页的注脚六十九刮胡一婆沙内文中所提到的欲所示法有非爱所缘故不利妙喻的一段引文，在此做补充说明。好，接着请看到讲义的十四页，在有情生中第一科是说明三界，那三界其实不包含了有情界还有所谓的气界，就是有情所居住的处所。好，那如先前就是上一周说明俱舍论的内文有讲，所谓的处所严格讲起来有空间上的说明只有欲界跟色界的有情，那无色界它本身以有部的正义既然是无色就不能有所谓的方位的空间这样的观念或说明或施设。好，那接着第二科是说明五趣，在有部的正义只有五趣或称为五道，没有说没有成立阿修罗。那为什么没有成立阿修罗呢？因为在有部的正义阿修罗本身就是鬼趣所设，如讲义第十四页注脚栏的最后一行，就是在大毗婆沙论卷172卷有提到，在如是说者是鬼趣色，就是指阿修罗啦，在有部的正义就是鬼趣色，因此呢不成立五，不成立六道，只成立五道，这是有部的正义。但是在其他的部派，比如说同样在光记所引的有提到正量部或大众部，或者是在婆沙内文其实也有提到独子部等，都认为要成立六趣，也就是要将阿修罗另立为一道。那这样的讨论在大智度论也有，大智度论也有说明部派有种种异说，那么龙树本身自己的正义是以主张六趣，六趣 为准的。好，那先大概有这样的观念，所以知道说有不只成立五趣而已，阿修罗是收摄在鬼趣之中。好，那接着请看论文，以说三界五趣云何？宋曰，于中地狱等自明说五趣为无复无际有情非中有。中有它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中阴身。好，那寄送的前半段是在说明五趣的立名，就是地狱恶鬼，地狱鬼出生还有人天，这就是五趣。那寄送的后半呢的为无复无际跟有情，为无复无际是指这个五趣的趣体本身的性质是无复无际的，而且这个趣体只算是有情，只算是有情类，就是不包含所谓的气世间无情物等，不像三界的界，三界的 戒体有包含有情跟器世界，但是五趣只讲有情类而已，不包含有情所居住的处所。好，那接着看论文的解释还有讨论。第一大课是在辨明五趣的体性，五趣的体性。第一个双圆圈的地方，于三界中说有五趣及地狱等，如自明说，为前所说地狱、旁生、鬼及人天，是名五趣。那以三界跟五趣彼此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在第二个双圆圈提到，唯于欲界有四趣全，那三界各有天趣一分。那四趣就是指人、旁生、鬼还有地狱啦。其他除了这四趣之外，欲界中有六欲天，上二界都是属于天趣，色无色界都是属于天趣。所以意思就是说，畜生、鬼还有地狱、人，这都是涉属于欲界的范畴。所以说唯有在欲界有这四趣的全分。好，在注脚85有个别去从意义上说明这五趣的立名，立名的原因。在本身的义理没有太复杂，但是呢它有从一些就是意义上定义的角度去做说明。比如说为什么称为那洛迦，那他有提到从原因来谈，或者是从他本身的性质，比如说基于人多造恶或者造重罪人会迅速堕于地狱，或者是说地狱本身的意思是没有乐相与，或者是很难救济，不可救济，不可爱乐等等，这样的定义来说明所谓的那洛迦是什么意思。旁生、鬼还有人天也同样都有从他本身的特质，或者是他过去世曾经做了哪些树形树叶的行为，而会感召相对应的这四趣五趣中。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参阅注脚85普光聚色论记的内容。好，那在讲义15页同样注脚栏的地方，它都有提到一个词叫做圣言，就是解云的地方，注脚栏的第二行有看到吗？比如说有天啊、人或人初劫，乃至于鬼、旁生，甚至地狱，这几类的友情，从人一直到地狱的这几类友情，他在杰出的时候都还做圣言。那这边的圣言是指什么呢？在光记的卷11有一处指解释圣言，就是指中印度语啦，中印度的语言。那这个是古德有做的解释，所以所谓的圣言并不是指圣人的言语啦，是指友情在结出的时候有共通的言语，但是之后就慢慢的庞杂了。好，接着请看到讲义15页论文科判刮胡二五趣减非，就是减别啊。他论文先有提出问题，唯有三界非趣所设，而于界中说有五趣，是不是说有哪类性质的法是设属于三界，但是却不设属于这五趣之中？那论主回答说有的，在三界中的善法、染法还有器界，外器就是指器世间啊，以及还有中有， 这四类的法虽然都是涉属于三界之中，但是呢本身却不为五趣所包含。那原因是什么呢？请看到注脚八十七，注脚八十七的地方，从引文的第二行，第二行开始。那当然下一段文有提到说五趣它的趣体是无复无记，那为什么是无复无记会有很大一段的问答，但是 先说明一下为什么它不通善染，善是指善法，染是指染法，那为什么不通善染呢？为什么不包含善法或染法？因为如果五趣本身趣体是为善或者是为染的话，那么就会跟比如说善法它本质就会跟不善是冲突的嘛，那染法本身的性质就会跟清净法是冲突的。所以假设五趣本身的体性它是善或者是染的话，它就无法去包含其他的。但是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是欲界的人趣，对不对？但是我们这样的人去其中不是为善也不是为染，我们是善染交杂的一种情况，所以趣体本身为什么一定是无复无记？因为它本身要是那种包容性最强的一种性质，它才可以掺杂，才可以融合很多不同的，才可以装很多不同的性质的法。所以为善或为染，这都不能是趣所收摄。那么同样的五趣呢，它只属于有情，有情类所摄，所以外在气世间这种无情物也是不包含的。那为什么会不包含中有呢？那因为中有在后文会有说明，有很多不同的答案。那中有本身它是一种过渡期，它是一种过渡期，有点像是什么，有点像是桥梁那种感觉，就是我们从比如说从人去要往生到其他去的话，比如说由人界往生到欲界天或色界天，那会感得中有，会有这样的中有，那它是一个媒介，一个过渡期。那五趣本身呢，它是一个果，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完成的，所以中有本身它也不为五趣所包含。那这样的一个观念在后文都会慢慢的说明，我现在只是讲一个大要性，讲一个大要性。好，那么在注脚八十七呢，它就有说明了，如果说五趣趣体本身通善或通染的话，那趣本身应该会相杂，那为什么呢？如光记引文的第三行，他就有讲，于一趣中聚成五趣的业，还有五趣的烦恼。意思就是说，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现在我们是人，对不对？当我造作了 往生天界，比如说布施持戒是上品的，或者乃至于修得定，修成定法，不管是色界定或无色界定，那就代表什么？我内在的会有成就天界的业，对不对？可是我现在还是人趣啊，我现在还是在人趣，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趣体本身通于善或者通于染的话，比如说通于染是什么情况？比如说假设我现在造作无间业，但是我还没有马上堕嘛，我现在还是人，但是我内在的烦恼或者业已经跟无间已经有关联性了。所以如果趣体本身有通善染的话，那么在以这样的一个人趣中，就应该它有无，会有可能最多啦，会有可能可以成就五种趣的业或者是烦恼。但是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嘛，身为人趣就是人，身为地狱乃至于其他都是只有一趣而已，所以不能通善染的原因就是如此。 好，那再来，为什么说五趣为是有情数呢？在下一行的引文就有提到，因为外在的气世间，它可以容许五趣所共用。那么反而言之，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趣本身，五趣的这个体性本身也包含气世间的话，那么就会同样是为五趣，一趣的有情，它同样会有五趣这样的一种杂乱性。因为气世间，比如说我们现在欲界这个环境，或者说我们现在讲堂这个环境，假设它本身也是趣体的话，除了人可以来之外，还有什么狗啊、猫啊、昆虫啊，任何东西都可以进来。那如果这个趣体本身也包含我们所居住的空间的话，那么它就会杂乱了。你要说它是人趣吗？你要说因为它是人住的，所以是人趣，但是其他的动物、其他的昆虫也可以居住嘛，所以就无法去明确的定义它到底是人趣还是畜生道还是鬼道等等。好，那基于这样的理由，所以五趣的体性为只局限于有情这样的一个类别。好，那最后引文的最后两行就有提到，五趣为什么不包含中有？因为中有它不是所往去的目的，它只是一个过渡期，是一个往去的一种方便。这边的方便就是一种方法啦，一个阶段性的。那所往的意思就是所往的目的，去是一个所往的目的，但是中有呢，只是一个过渡的阶段。好，那在讲义呢，就说明了科判二诸门分别的刮胡意啊，明正义五趣的本体，它的体性为是无复无记。那如果不是无复无记的话，也就是说它通善或者是通染。那善当然可以分成有漏或无漏，那染也可以分成不善或者是有复无记。那如果它通于善染的话，那么趣本身就没有唯一性，就会相杂，可能同时是人，也同时成就往生天界的业，或者是同时具备往生地狱的烦恼等等。那在一趣中呢，就会同时夹杂的最多有可能是五趣的业或烦恼，那这样就会成杂乱的过失，就会跟事实相违背。好，那接着论文就同样有说到刚才普光居摄论记所说的五趣，它为是有情宿舍，它不包含外在的气世间，那五趣本身的体性也不包含中有。好，那接着就引校正来做说明了。总共引校正中分成 AB 两科啦，第一科是先说明体非中有，为了避免在阅读上大家会造成误解，可以将体非中有的中有用上下引号把它框起来，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就是常说的中阴身中有。那体非中有呢，先引论来做佐证，那引了施舍主论做如是说，是身舍五趣，非五舍是身，非五趣舍是身。那五趣不舍是身中的哪一类呢？那论文就提到所谓中有。在五趣中，四身是我们讲胎卵石化了，四身。那中有本身是属于化身，那五趣中的天趣是属于化身，没有错。但是呢，在化身中有一类，也就是指中有，它不为五趣所摄，所以施舍主论就有明确的讲，在化身中的中有是非五趣所摄，所以论文才会说非五摄四身，非五摄四身。 好，接着再引用法蕴竹论，好，亦作是言：眼界云何？为四大所造，尽色是眼。眼根、眼处、眼界，地狱、旁生、鬼人、天趣，修成中有。那引这段文怎么看出五趣不包含中有呢？主要是说，论文是在解释眼界怎么去定义。那从本质上来讲，所谓的眼就是由四大所造的清净色。那它的义名有什么呢？从六根来讲是眼根，从十二处来讲是眼处，从十八界来讲是眼界。那如果以有情的类别做区分的话，那论文就接着讲，又可以分成地狱趣、旁生趣、鬼趣、人趣，还有天趣的眼。那另外还有一种眼是什么呢？是修炼而成的，就是常说的天眼通等啊，比如说虽然是处于人趣，但是借由修行色界定，再进一步引发天眼通，那这就是所谓的修成。那在论文最后还有提到一项的是中有，中有他的眼。所以引了这段论文的意思就是说，在五趣之外另外提了中有，那也就代表什么？中有不包含在五趣里面嘛，意思就是说，如果中有包含在五趣中的话，论文就不需要别于五趣之外特别说中有。所以既然论文在讲地狱、旁生、鬼、人、天这五趣之外，最后还提到了中有，那也就代表五趣是不包含中有的。所以这个论文引了这两段论，都是要去佐证中有不收摄在五趣之中。那在阿毗达摩的论有这样的明确的引证。那接着呢，世亲又引了校正，引了校正来说明。所以先总标，迄今亦简中有亦趣，这个简是简别的意思，简则简别，也就是在阿含圣教里面也有去简则中有跟五趣是不同的。好，那是什么契机呢？有一部经叫做七有经，那比说七有为地狱有、旁生有、恶鬼有、天有、人有、业有，还有中有。那比经中说五趣即因即趣并趣方便，故趣为是无复无记，其理即成，简业有因亦诸趣故。好，那这一段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大家在听我讲的时候可以顺带看注脚九十一啊，在七有经里面同样先提了五趣的经文，对不对？地狱有乃至人有，总共也是这五种有。有以导师的著作就是生命体啦，生命体就是有。好，那另外呢，在这五有之外，就是五趣之外，如论文所讲的，比经中说五趣还有业有，就是因，也就是会往生五趣的这个业因啊，称为业有。那另外还有所谓的中有，中有就是趣方便，中有就是趣方便，也就是要投身到欲界或色界，会有这样的一个过渡期，这样的阶段，这样的一种 方式，这样的一种模式啊，就是说要达到目的地的一种方法，一种阶段性的媒介，这就是所谓的趣方便。好，那基于这样的经证，七有经的经证，所以别于五趣之外成立另外说中有，那也就代表中有不在五趣的范畴之中。那为什么论文会接着讲故趣为是无复无记呢？ 因为经文先提了五种有五趣，对不对？接着提到的业有，业有就是所谓的因嘛，感得五趣的因。那感得五趣的因，要么就是善，有漏善，要么就是什么恶嘛，不善。所以业本身是有善恶的性质的，那因此所感得的这个果本身就必然要是什么五复五计，就是先前我们不是有学过那个六因四缘五果吗？一熟因是有漏善跟什么不善嘛，对不对？一熟因啊，一定是有漏善或者是不善，那一熟果一定是什么五复五计嘛。所以因此这段论文业有是感得五趣的因，那必然五趣本身就只能是什么五复五计，因为它是业有的果嘛，业有的果。好，所以如注脚九十一啊，注脚九十一的最后一段就有提到成此异变兼显去体为是无忌，这边的无忌当然特别可以说明就是无复无忌啊。那彼今离去别说业有是无趣因，就是业有是感得无趣的条件原因，那即知感得这个五趣这样的果是一熟果，那一熟果本身一定只有是无复无忌而已。好，因此论主先引了阿毗达摩的两部论，施舍主论还有反应主论，以及引用了阿含圣教七有经，以这样的校正来说明五趣本身并不包含中有，五趣本身并不包含中有。那接着科判 B 是在说明为什么必定五趣的本体一定是无复无忌，不会是其他的性质。科判瓜胡 A 先引了迦斯米罗国，也就是有部所传颂的一部阿含圣典。那内文提到，尊者舍利子作是言：巨兽若有地狱诸有漏现前故，造作增长顺地狱受业，彼身与意取会着故，于那罗家中受五蕴一熟，一熟其意名那罗家，除五蕴法比那罗家都不可得。基于这样的校正，最后总结故去为是五复无忌。为什么会这样说明呢？为什么引这段校正就能够佐证去本身是无复无忌呢？因为论文很明确的讲，更正，经文很明确的讲，一熟其已名那洛迦，就是这个一熟果报，某个人造作增长了这个下一世将会堕到地狱的业。那因此呢，当这个人他投身到地狱，这个地狱的一熟果报起了之后，起已就是起了之后，就称为是地狱的有情。除五蕴法比那罗迦都不可得，所以所谓那罗迦的友情就好像人或者是其他欲界色界的友情一样，都是由五蕴合合而成的啦。好，所以既然说一熟其意名那罗迦，因此也就代表这个那罗迦的这个趣，这友情它本身的趣体是一熟果，也就是无复无忌性。那那罗迦是如此，当然人啊或者是其他趣都是如此。好，那经文之所以有提到身与意的取会着业，到底个别代表是什么，在注脚九十三的引文第二行到第三行就有说明，取就是产，会就是代表嗔，着就是代表贪。好，那身与意 三业的取慧浊，就是跟这三大类的烦恼有关系。那当然只是举例做说明，然后经文只是举例用惭取、用嗔、用贪来做说明。好，先引了阿含圣典的校正之后呢，那接着要去通可能在论点里面的文字上并似乎有并不符合去体为无复计的这些内容，必须要去会通。所以科判瓜胡毕就是通论说，外人就先引用这个有部也认可的一部论作为词疑。若如是者，品类主论当云何通？彼说无趣，一切随免所随真故。好，那这一段文的意思是什么呢？若如是者，意思就是说，假设去体像有部你所讲的，它唯是无复计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品类主论是有论师所造的品类主论，有一段文却说五趣它本身是为一切随免随顺增长的，重点是在一切，一切随免。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一切随免都可以缘取五趣而随顺增长。那照道理来讲，假设五趣的趣体只有是无复无计的话，它不能作为见所断烦恼的所缘境。那当然这个要先理解啦，先理解就是见所断这一类的烦恼，比如说我们讲的那个五见啊，这就属于见所断的烦恼。这些烦恼它所缘境呢，一定是染污法，一定是染污法。那么如果本身是无复无计的话，它只能作为修所断烦恼的所缘，它不能作为见所断烦恼的所缘。那因此意思就是说，品类主论的这段文却说五趣本身它可以作为见修两种类别，因为论文是讲一切嘛，一切就包含见所断还有修所断，对不对？那么五趣本身却可以作为一切烦恼的所随真的对象。那因此也就代表五趣本身应该不会是无复无计，应该也通于染。那么相关的解释如讲义十七页注脚九十四的瓜胡一啊，注脚九十四瓜胡一引文第二行就有提到，论说五趣一切随免所随真故，明知通亦通于染。那为什么说这句论文就是品类主论的这句论文就代表五趣本身也通于染？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五趣本身为是无复无计的一手果的话，品类主论应该内文要这样，五趣是修所断还有片行烦恼所随真，而不应说一切。那片行烦恼这个观念在分别随免品就是俱舍论卷十九才会提到了，有十一种随免烦恼，就是见苦跟见集底下的总共有七见二疑二无明，总共有这十一种随免是属于片行烦恼，是属于片行烦恼。好，接着呢，世亲论主，世亲论主就加以会通，为什么品类主论他没有做简别，而说一切烦恼都可以缘取五趣呢？请看到讲义的十七页通的地方，彼说 五趣续生心中容有五不一切烦恼，趣即入心，总说为趣，无相为失。譬如村落即村落边，总名村落。四清会通品类主论的意思就是说，虽然论文是讲五趣，但是实质上也包含了五趣的续生心，五趣的续生心。那么五趣的续生心中呢，就有包含染污心，就包含染污心。所以呢，如论文这边所讲的，五趣的续生心中就容许包含了五不一切烦恼。五不就是指见所断，又分成苦集灭道，就有四不。那再加上修所断，就总共有五不。那这五不烦恼都容许在五趣任何一趣中续生心中存在。那因此呢，论文为什么会讲五趣是为一切烦恼随增呢？主要是包含了续生心的关系。所以论文是讲趣体本身，还有它的续生心，也就是入心，总和说明为趣。那这样的一种情况，就好像世间人一般会把村落还有村落边也统称为村落一样的意思。有讲村落不是只有讲人居住的地方，那个旁边它的一个范畴也是包含在村落里面。那同样的，趣体本身还有它的续生心，就是投生受生心，在品类主论的这一段文也统称为是五趣。那因此呢，论文才会说五趣是为一切烦恼一切随免所随增。好，那总而言之，有不的正义就是以趣体本身必然是一熟果，所以为无复无记性。在科判析底下就会有大众不等，对于趣体本身不只是无复无记，也通于善染，会有种种异说。那相关的内容就等下一节课再继续做说明。我们休息到8点。